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世上有很多的事物凭表面很难分真假，但是愿意寻求智慧的人就会学习去辨明这些事物的真相。我收过一些电信公司的短信，告诉我积分或者款项到期即日扣除，表示可以点击一个连结联络客户服务查询。一看这个信息的时候，想起真的很久没用过那些积分，再想等一下，点击连结这么可以，都是循回正常途径，找回个网站，找回电信公司的 APP 查清楚。一查之下，果然又是一个电信诈骗网络钓鱼的大话短信。辨明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十分重要，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看的14章的选段原文三次出现过辨明这个字词，第6节、第8节、第15节。在我们用的译本里面，第8节就译了这个辨明这个字。其实6节的聪明人和15节的谨慎都是同一个字词，辨明 discern。 有智慧不单只是去分辨眼前事物的本相，并且能够去看清楚、分辨清楚自己做的什么，也都分辨清楚在前面的路上要怎样走。我们会循着这三方面去读今天的经文。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祈祷交托。天父上帝，求你指教我们，愿你真理的灵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得着你智慧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如果你欢喜，你可以使用堂用圣经，亦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945页箴言的第14章。在这里我们先看回14章的1节，环球圣经译本的第1节。我请大家读出头两行，头两行，预备起。有智慧的第一节那里提及两个妇人，一个有智慧，一个是愚顽的，一个建立家室，一个就拆毁家室。家室的原文的用字就是屋，房屋，亦都可以好像我们广东话讲屋企。咁屋企就不单止是那间屋啦，屋企都讲紧家人啊。所以呢度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关乎一个嘅喺屋企里边嘅太太，佢点样令到家庭兴旺。相反嘅话，一个不好的配偶亦都可以令到家不成家。於是歷來都有學者主張，呢度可能係講緊13章，智慧之子要聽阿爸嘅教導，好好嘅謹慎嘅選擇配偶。咁你話如果係智慧嘅女咧，咁就要睇翻箴言嘅31章，成為一個有才德嘅婦人，持家有道。呢個係一重嘅理解。在今天男女平等的情况底下，都不是只是妻子负责持家。那的话，箴言还啱不啱用呢？都啱的，择偶要谨慎，是古今通用的。但是这一节的经文摆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箴言14章1节，他讲到有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其实跟箴言9章1节的第一句是几乎相同的。9章1节用回原文直译是智慧建立家室。你看到我打了一些颜色给你看，排列了给你看到，差不多一样的。在14章1节只是多了个妇人这个字，在原文都是只是多了这隻字。显然呢，14章1节这句的箴言和9章的关系比较明显。因为在14章我们看到有一个对比，智慧的妇人和愚顽的妇人。在第9章同样智慧好像一个妇人， 另外亦都有一个愚顽的妇人同佢相对。在第九章那里用了二人法去描述智慧，就好像一个尊贵的夫人在城中的高处呼唤。另一方面，愚顽的妇人亦都在城中的高处呼唤，两方面都呼唤人来听他的教导，行他指示的路，来到宴会当中，进入他的家里面。单看经文，你看不出愚顽妇人是怎样去引诱人行入他的歪理邪道里面的。因为看第四节，九章四节，九章十六节，这些用字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单凭表面很难分别，需要辨明。十四章第一节这里去到第七节，其实是一整个段落可以这样排列。这里都同样提到屋，提到道路。第一、第二节还有是对应第六、第七节，有讲到智慧愚昧愚顽，有讲到行走。另外在第三和第五节是关于说话的，我打了蓝色给你看，口出狂言，口吐方言，那是相对的。那中间夹着一节，第四节，那我请大家读第四节，预备起。没有同前三节和后三节的意境都很不同。智慧和愚顽和牛有什么关系呢？这一节其实摆到有它特别的意思。编者将这节的箴言放在这一处，是让你有一个提示，怎样去看前面和后面几节的经文。先解释这节的经文。那里说槽头干净，槽头即是马槽，或者是一个木制或石制摆放饲料的槽箱，给牛啊、羊啊、马啊、驴啊这些比较大的农场动物去吃干草的地方。槽头会摆在马房、摆在牛棚、摆在洞穴这些地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农场参观。记得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带他去一个农场去喂羊啊，一落车就知道那里是农场的了，因为已经一阵味了。咁咧一路行咧都係泥啊，有好多嘅乾草啊，即係都係即係唔係平時我哋行開嗰啲路嚟嘅。埋到嗰啲欄杆咧，啲羊見到你攞住一啲飼料咧，就即刻衝曬埋嚟咧，逼嚟逼去。大隻就將細隻嗰啲推開，細隻嗰啲就揾嗰個頭去頂個大隻，咁啊要爭食，好混亂嘅場景，一啲味道啊，各方面啊，好嘈吵啊，這個就係農場。沒有耕牛，槽頭乾淨。好宁静的画面，这个是表面。对于当时农业社会没有牛耕田，那当然干净了，没有动物在这里，吃完又去。但是没有牛，你的出产就下降了，你耕田的力量就少了。有牛就代表你有机会可以丰收，不过有牛同时代表会乱糟糟，会有味道，会污糟邋遢，有时候要管理啲牛隻啦。当时嘅人一睇呢一句箴言就明白，因为系佢哋生活嘅经验。咁到底呢个系点样嘅生活智慧呢？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可能香港人居住环境都好挤迫，我哋好期待有个人嘅空间。有时候上到巴士，你希望揾到咧相连嘅位置，隔篱系冇人嘅。咁第三堂就逼啲啦。咁你好希望有多啲個人空間，去到一個餐廳，如果你自己兩個包場咁就好啦，最寧靜、最平和啊，冇人嘅地方好舒服。但係諗下有啲場景啊，喺 Covid 最嚴峻嘅時候，咩人都唔可以翻教會，得個牧師企喺台上講到錄影，台下乜人都冇，嗰時候真係最寧靜、最平和噶。但係咪最好呢？单凭干净一个表面不能够判断，箴言提示我们从表面进到深处，要沉问事物的真相。这个也是十四章的选段里面重复了三次，重复了三次辨明 discern 的原因。第一节，两个妇人在他们自己家里面，你要辨明啊，两个人都在行走做事，你要辨明他们在做的事。 第三节，两个人都在讲说话，你要辨明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不可以只是单凭事物的外表，你还要看入去事情的本身。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很麻烦的，乱糟糟的，你需要去这样去辨明。最终你能够找到你需要的知识，得着智慧。所罗门他都希望得着智慧，他祈求求神赐他治理神子民的能力，可以辨明是非。辨明的不单止哪些是好和坏，而是特别是要分辨那些真是对的事，和看起来很对的事。我再说一次，真是对的事和看起来很对的事，听下去好似，实际是不同。智慧就是在此，你需要去辨明看清楚。于是简单来说，辨明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看清楚、听清楚、想清楚、分别清楚，这个就是辨明了。所以第五节由农场一转转去法庭的画面，讲证人啊，讲紧乜嘢？你不可以只是看个证人的样子啊，你要听他讲的嘢。一个官不可以随便断案，听完证人作供先至作决定。证人作供好多不同的状况的，有些兜来兜去都未讲到重点，有些就夸大，有些就什么都不讲。但是你什么都要听，两边都要听，那个官烦不烦？都烦的。是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分到真假呢？不一定的，你越听越沉闷，你才分别得到。但是不听就分不清楚实情是什么。所以寻求智慧，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看得透，什么都知道。第六节那里说，傲慢人寻求智慧却一无所得。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因为他的牛棚没有牛，槽头很干净，不愿意走入混沌，不愿意经历混乱，不愿意麻烦，那什么都得不到。而聪明的人呢？聪明的人在原文的译出来就是辨明的人，不是说他 IQ 高，是说他愿意去分别，愿意去看清楚，不是从表面，而是花功夫，他就能够得到生活所需要的知识，然后有智慧作出判断。有人继续问，知识和智慧好像，那是怎么分呢？箴言提及知识，知识是一个范围的资料资讯，这些可以从经验或者翻学可以学到的，例如学校的学科、工作上的技能，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不同做事的方式，譬如怎样煮食、怎样清洁，这些是知识。智慧呢？智慧就是你用你得到的知识或者经验去作出合宜的决定，这个就是智慧。箴言指出一个真相，的确你没有知识，你没有去在经验当中学习，你不会有智慧的。我再提，这里不是说你读书多少，知识是资料，你可以从经验或者学习得回来的。箴言也同时说，有很多人得到很多资料、很多知识，他是可以没有智慧，因为他没有用他的知识作合宜的决定和判断，仍然是如还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见到这些人你要走远一点，不要跟他学习，不要跟随，你不能从他的嘴里得知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作智慧的人，要操练怎样去分辨。一开始讲过，我们不时会收到一些短信电话，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认识的人传给你的，告诉你听要做些什么，要怎么样。然后有长者呢，他就一收到这些的短信呢，他都觉得好似的，不过他会做一件事，他就立刻按电话问阿仔，喂阿仔啊，我收到一个这样的公司呢，就说我有个包裹未拿，是不是这些短信是怎样的？阿仔说假的。下一次又收到第二个短信，又打电话问阿仔，喂阿仔啊，我收到这个短信了，在这里这样说，是不是真的？阿仔说假的。阿仔都觉得他烦，长者实际上都感受到阿仔觉得他烦， 不过佢唔怕阿仔觉得佢烦，佢继续每次收到唔同类型嘅短信都问一问阿仔先。渐渐佢从阿仔同佢讲嘅分别出嚟，睇得明有啲嘅短信系咩嚟噶。有一次食饭嘅时候，阿仔同佢讲最近有啲新型嘅诈骗短信，话咩八达通啊咩咩。阿长者就同佢讲：啊，我知噶啦。而家見到呢啲咧不明來歷嘅 WhatsApp 啊、短信啊，有條連結嘅似層層嘅，我都唔會撳落去噶。睇定啲先，如果真係唔識，我咪問你咯。操練係可以得智慧。弟兄姊妹，箴言提我哋在世生活有好多類似嘅嘢，係生活一啲事情、一啲人，你面對你要俾反應，你要抉擇，你要睇你係咪跟，係咪做。从表面很难看得出不同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去分辨。有些时候一些讲法、一些做法看起来好像对，看起来好像很真，其实内里可以是欺骗你偏离神的正道。有些道理好像全世界都觉得是对的，但是你要学习分辨。撒旦不易认的，新约都提我们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嘛，所以我们要操练辨明，作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是第一组教我们看东西的方式。第二组箴言八至到十四节是这样排列的。在这组经文里面同样有屋这个字，家也都有道路这个字词，跟上一组要形容的东西都有些类似。十一、十二节，我请大家读啊。邪恶，屋同埋帐篷嘅比较，呢度唔再系两间屋嘅比较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露营啊？露营都好好玩嘅，第一日。第二天就腰酸骨痛的了。屋里面睡觉是舒服很多的，有屋不睡睡帐篷。这里说如果那间屋住的是邪恶者，你不要去，不要跟他们一起，看清楚他们这样继续走下去有什么结局。这一组的经文提我们的不再是只是看在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要分辨那些表面，这一次是要看我们面对的事情，我们要看清楚他们的尽头是什么。如果这个事情的尽头是一条死路，你当然不要走上去了。这里说形容政治人的帐篷是会兴旺，虽然看起来很简陋，但是他的尽头是得福，是兴旺，你跟他们一起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走什么样的道路，去到什么样的尽头，你就会得到恶果，得到善报，视乎你有没有分别清楚。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一组摆了两节，第十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是一对的。这两节都提及内心、心里，那里说内心痛苦只有自己明白，内心喜乐外人无法分享，人在欢笑中心里也会悲痛，欢乐的尽头是哀恸。单独作为箴言格言，这里描述一个很真很真的情景啊！真的有些事呢自己才知道，痛苦自己知道，喜乐人家都未必跟你分享。这个道理不用活了一大段年日都明白的，少年时期已经觉得爸爸妈妈不明白自己了，大一啲啦，覺得朋友唔係好體會到自己點解咁痛苦。出嚟做嘢，身邊嘅同事未必會同你分享，或者分享到你成功嘅喜悦。就算親如配偶，最熟悉你嘅人，亦都未能夠全部分享你心中嘅點點滴滴。你知道夫婦團有時候談論夫妻關係嘅週會，最常出現嘅主題係咩啊？溝通。咁點解講溝通啊？因为有时候沟通不到，有时候有误解，有时候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这样做，于是有很多嫌隙，有很多争拗争吵。 最亲近瞓喺你枕边嘅人都可以唔能够明白你嘅内心，箴言讲出呢一方面嘅真理。十三节嗰度讲，笑中有泪，有苦自己知。啊，对人欢笑，背人落泪。呢度提到冇欢笑系一直延续落去嘅，行到去尽头系哀伤。呢个其实真系人间嘅写照嚟噶，特别系一啲最开心嘅人、最光鲜人、最受欢迎嘅人，竟然可以是最不开心的人。一些明星、一些喜剧演员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欢笑，但是在镜头之下，他们有不少是抑郁、滥药，甚至有小部分会选择轻生。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的箴言提我们，第一，你不要期待你身边所有人明白你这一刻的感受，有些事只有自己知道。第二，就是你眼见一些人很开心，他不一定没有痛苦，经常笑不一定他真的那么快乐，他只是没有告诉你。有些人容光满面，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健康，可能他高血压，很多状况他未必跟你说。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表面就以为自己是啦，你实是这样啦。箴言提我哋，我哋要分辨。但系呢两节单独已经有咁多道理，放喺呢七节里边又系咩意思呢？前面讲紧辨明啊嘛，摆呢两节就系话俾你听，原来连人心里边嘅嘢，其他人都冇办法分享，最亲嘅人都未必理解。于是乎就有啲嘢好难去辨明啊！一个人点解咁样样，好难去辨明啊！这里就讲了，只有一个人可以辨明这一切。第八节，我请大家读啊。证明人的智慧，辨明自己行为，愚昧人的愚顽，却会自欺欺人。辨明在这里出现了，心这么隐蔽，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请你好好的去分别清楚，你去看清楚，想清楚，听清楚，分别清楚自己的内心想紧乜嘢啊？你而家行紧嘅路个尽头系咩嘢啊？你咁嘅选择会带俾你点样嘅后果？请你自己想清楚。如果你会咁做嘅时候，你去认识自己嘅时候，你就系精明嘅人，系有智慧。有好多人佢有智慧，被称为精明，唔系佢识买嘢，识赚钱。而是他愿意去看清楚自己。所以简单来说，辨明就是看清楚自己，听清楚自己的心想什么，想清楚自己现在做什么，分别清楚自己在走什么路。有时候有些人很厉害，很多才能，但他们不明白别人，也有些人不懂跟人相处，也有人根本不明白，不认识自己，他只是活在自己的表面，他的内心是怎样，他完全没有理。也有些人以为自己得罪神、得罪人不要紧要的，认罪就可以了。第九节，愚顽的人轻蔑罪责。罪责那个字原文是属谴祭。哎，不怕，我去献个祭，献只牛，献只羊，啊，做个悔罪祈祷，搞定的了。他完全没有看自己还在走什么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不愿意去认识，他以为很简单可以开脱解决这些问题，自己搞得定。他们真的能够这样开脱罪责吗？不是啊，他只是自欺欺人。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精明的智慧不是在于你的聪明才华，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看回自己的心，认识自己，评估自己做的事，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有什么后果。这样的话，你就是精明的人，辨明自己，行正直的路。最近跟家人有机会放假去游玩，整个行程都挺愉快，去到要去的地方 天氣又好，頭腦咧總算可以停下機，整體經歷好多神嘅恩典，大家都好開心。喺整個行程裏邊，有一天嘅下午發生咗一件唔係好快樂嘅小插曲。發生問題嘅時候，我否定咗身邊嘅人，因為問題喺人哋身上。冷靜落嚟，我發覺佢哋唔明點解我有咁嘅反應同諗法，所以我都唔開心。有一刻覺得自己冇問題。讀到呢句箴言，好似鋸緊我個心。你咪就係呢個愚頑人咯，你咪自欺欺人咯。神嘅話語催促我檢視自己，辨明自己所做嘅反應合唔合適啦。而家再諗，當時實在俾嘅反應有問題，係要改變，以後唔應該再咁樣反應，要求主幫助，求主憐憫。辨明自己行正直路是我们每天的功课。第一组的箴言提我们看清楚眼前的人和事，分别清楚。第二组的箴言是看清楚分别清楚自己的内心。而第三组的箴言是辨明清楚些什么呢？这一组的箴言同样有呼应之处，第十五节对十八节，因为都有幼稚的人和精明的人做对比。夹住的两节十六十七节都提到个怒字，发怒、动怒。这一组好像没有讲到屋，其实是有的，在第十八节讲到产业，也都没有讲到路，都其实有的，在第二行步步行紧的。所以仍然是连接着上两组一起讲紧辨明的道理。第十五节那里说，幼稚的人什么都信，精明的人步步谨慎。这里说什么都信，你说、不是我来的，我不会什么都信的、不过呢，我们有时候看完网上的文章、网络的新闻， 看完 YouTube KOL 的频道、收到一些你转来的信息，你可能就即刻跟住个信息，就感受到喜怒哀乐忧噶啦。哇，个市就嚟点点点咁，哇呢度咁话，快啲啦，唔好执输。啊，冇啦冇啦冇啦，咩都冇啦。佢咁讲即系真啦，快啲睇下啦。我唔知你有冇咁嘅反应啊？或许喺我哋过去嘅年日当中，都曾经试过有咁样样嘅反应。箴言提我哋。不要什么都信，反而要步步谨慎。谨慎的原文就是辨明。收到什么资料，收到什么信息，什么讲法，你要看清楚，辨明清楚，分别清楚。有人说好，不一定真的好的。标榜是正，不是一定是正的。三月的时候，日本有一间知名的药厂爆发问题，它其中出品的一项的保健产品，因为发现有人长年服用导致健康受损，在三月那时已经有五个人死了。在六月底的时候，日本官员再公布，目前因为服用那个保健食品而导致健康受损并且死亡的人数新增至76人。产品是标榜保护促进你的健康，但是现在吃了是有人死了。这里不是说保健产品不好，而是你是要有个责任自己去分别清楚什么是真的好，要留意，要让你的家中有牛，要进入混乱，在这么多的资讯大海里面找清楚你需要啱的资料。第十八节对应的是讲幼稚的人得愚顽为产业，精明的人有知识为冠冕。有位解经家曾经咁讲，好多人知道好多嘢嘅，佢系因此变得更加愚蠢。佢讲嘅年代仲未有互联网嘅，而家我哋肯定比以前人知道好多嘢，我哋有冇聪明咗咧？佢话冇咩愚蠢系比一个自以为聪明嘅愚蠢更加大，但系识得运用知识先至系有智慧。看我们人类历史，知道很多东西的人，譬如科学家、医生、研究者，倘若他们再不顾不守人类道德的界线，会出现什么事呢？ 二次大战嘅时期，希特拉嘅阵营、集中营啊、毒气室啊、人体实验啊，发表种族优越论嘅大话，其中参与推动嘅唔少系科学家、医生、研究者、大学教授、神职人员。呢啲人知道好多嘢，但系佢哋嘅知识冇令到佢哋有智慧，佢哋嘅选择让佢哋其实得出嚟系一个幼稚嘅人。政治啲嘢我唔识，我净系做我嘅学科嘅嘢。我结果佢所做嘅研究就俾人用嚟做杀人嘅武器。佢睇见都当唔知，幼稚的人得如患为产业。当呢啲嘅谎言爆破，坏事被揭发，佢就得到一生一世流传万世刽子手恶魔嘅骂名。咁样嘅话，呢啲人岂唔系真系幼稚嘅人咩？呢一节嘅箴言有呢一重嘅理解，但系当四节嘅箴言摆埋一齐，又有点样嘅教导呢？中间夹住嘅十六十七节系以智慧人同愚昧人继续做对比，当然表达出智慧人咧就会敬畏耶和华，会远离邪恶，话知啦，唔做坏事，我哋都明，都记得。不过呢节经文上边一个系讲步步谨慎，咩意思啊？就系讲紧生活里边嘅小事啊，一步系好少嘅啫嘛。每一个小步，你做紧啲咩嘢啊？反而系睇翻而家呢四节系要我哋睇翻生活里边好微细嘅抉择。相对于智慧人、愚蠢人做嘅系生活当中唔合宜嘅选择咯，包括发嬲啦、自负啦、动怒啦、愚顽啦、诡计啦、憎恨。譬如对同事、对家人、对朋友、对陌生人，做事不理后果，处处算计，朝夜怨恨，自以为是。而其中这两节还讲了两次的怒气，发怒、动怒，显示呢发怒是这些小事的表表者。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很熟习，在我们这个身处的城市环境，我们很容易就发怒了。一言不合，一督就爆了，一下就发火了，排队排十秒就觉得很久了，就闹前面的人了。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生活这些这么小的地方，显现我们怎样的状态呢？求主帮助我们啊，看清楚，听清楚，想清楚，分别清楚每一步。你说牧师又闹人啊？不是，经文其实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包括我自己。刚才我跟你讲过，我去外游发生一个不是很愉快的小插曲，我就在一个行程里面有一点在发怒。现在想起来，这个反应是不合宜的，是不需要的，是愚顽的。所以我是一个被光照的愚顽人，来用这个角度去讲这篇道。所以智慧的含金量有几高呢？大感谢神。一开头讲过十四篇的一节，其实呢他提我们要辨明，开始来到最尾十八节提我们是要每一步都辨明。而十四篇的一节是呼应第九篇提及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我跟你讲过两个好似，但要分辨嘛。那个智慧他呼唤人，除了讲出我们最熟最熟那句的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九章十节，是当时智慧化身为一个尊贵夫人所讲出的说话。他还对我们作出呼吁，对愚顽人作出呼吁，你们要丢弃幼稚就可以存活，要走聪明的道路，是对着愚顽人讲的，来得智慧。幼稚道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重复出现了。他亦都说，如果你这样去得到智慧，就会令你得益。如果你听完依然心傲慢，那你只能够独自承受后果。如果这样读的话，你是不是还只是以为十四章一节是要你寻觅才德的女子做太太，或者要成为一个持家有道的家庭主妇呢？ 或许箴言，或许箴言其实是呼吁人，你以寻觅才德女子的态度去寻觅和得着神赐给我们生活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都是愚顽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做出愚蠢抉择的时候，但是你写清楚很多很多的知识智慧给我们。神啊，帮助我们的心软化下来，愿意被你洁净，被你陶造，被你的话语去改变，以致我们得着知识，能够用这些知识作合宜的抉择，成为有智慧的人，亦都合乎你用。求主帮助我们北宣家每一个。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